个也有一些以前好几次的讲义哈，我没有把它一张张分开来。主，我们谢谢你，那我们有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讨论关于教会肢体生活，我们彼此之间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彼此相待。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这堂课比较特别一点，我们谈到教会肢体生活，然后提到信徒生活公约这个观念哈，我想在华人教会是很少的，我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华人教会有推行这种所谓信徒生活公约这种观念的哈。当然这是一个做法的问题，并不是说你非要这样做不可，但是即使你不一定有这种正式的所谓的一个公约的签字的这种东西，观念上我觉得是需要提醒。不然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假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了解我们彼此相交相处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行事为人的规则，但是往往问题是在哪里呢？第一，个人来自于教会的背景，譬如你什么地方受洗的，你的教会生长的成长的背景，教会里面的教导是如何，以至于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没有一个真正合乎圣经的共同的游戏规则，以至于我们在一起在教会中可是常常不按圣经的规矩办事啊，待人处事，所以常常为什么教会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纷争啊等等。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哎，不是大家都信主了吗？圣经上怎么讲都知道啊，那为什么还会这样子呢？就是你假定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说什么，而这个假定常常不见得是对的，不见得是真的。因为有多少的信徒对圣经真正说，你就从头到尾很快的草草的看过一遍，可能教会信徒有一大半的人从头到尾还没看过一遍。所以你以为圣经上很明确的教导谁都知道的，你以为是明确的教导，对很多人说啊，圣经上有这样的话吗？所以因此没有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在教会当中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就会层出不穷的问题，再加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你的罪性在人的里面的话都还会使得很多事情更是好像离开了原来我们期望的一个理想。所以关于教会肢体生活基本上的教导，当然一方面是实际的例子来说比较明显的，我们好几次提到这段圣经，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他提到说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很美的一个见证和榜样，就看见初期的教会他们就常常在一起，二章四十二节说他们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然后他们常常或者说天天横切在店里在家中擘饼，他们凡物公用，像这一类的彼此相爱的这种生活和见证，当然就吸引很多人认识主。所以在初期教会使徒行传约略的给我们介绍的，就看见信徒之间他们肢体生活是非常的紧密非常的亲密啊。但是当然我们一再的说，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即便像这么好的一个例子的耶路撒冷教会也仍然不是完美的。那在圣经当中对耶路撒冷教会你就提到曾经发生过两次风波，这个风波可大可小，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这两个风波并没有构成太大的问题。第一次风波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有一对夫妇叫亚拿尼亚撒菲拉，他看见人家凡物公用变卖家产，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样变卖家产大家都觉得哎呀这对夫妇很爱主啊等等，他们也很想得到这种别人的称赞，所以他们就变卖家产，可是又舍不得全部家产就奉献了，然后呢就留下一部分奉献一部分，那么你就讲我奉献一部分留下一部分也没有关系，他就留下一点奉献一部分，然后去告诉使徒说这是全部的。但是谁晓得圣灵启示了使徒彼得，彼得就知道了，所以彼得就说这是全部吗？他说是全部。彼得就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圣灵。一说完了，亚拿尼亚当场就倒闭，然后他老婆呢去逛街去买菜，我也不知道，隔了几个小时回来的时候，然后彼得又问他说你先生刚刚来过了，你们奉献的钱是你们全部卖房子的钱吗？是啊，全部毫无保留。是吗？你老公刚刚才买掉了， 去抬尸体，刚 埋完回来那两个年轻人刚到了，他就可以把你抬走了，一说完老婆就死掉了。一个这么爱主凡物公用的教会，却有人欺哄圣灵，所以我说看起来很完美，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是一样的完美。第六章一开头又提到另外一点风波，这个风波几乎教会要分裂了。为什么呢？教会里面的信徒有本地的犹太人，也有外地来讲希腊文的犹太人。那么外地来的犹太人住在这里信主，当然是无家可归的啦，教会就用爱心关怀帮助，就才有房屋公用。可是久而久之，第六章就说好像在照顾这些讲希腊话的，就是外地来的犹太信徒的寡妇方面啊，就是特别是无依无靠的寡妇方面的关怀工作做得不够好，就有抱怨的声音了，有怨言了。我说这个你要搞得不好的话，教会就分裂了，对不对？讲希伯来话的一个教会，讲希腊文的另外一个教会，都可能这样分裂。后来使徒们才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就选出七个执事，包括斯蒂凡、菲利等人，来处理这些爱心关怀的事情。所以那个也是个风波。所以你说安提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彼此相爱，从来没有怨言，会的。就是有怨言，都差一点要分裂，但是没有，感谢主。所以你就发现在初期的教会没有所谓的完美的教会，今天当然更没有完美的教会啊。所以过去会发生的纷争，今天同样会不同的原因照样会发生纷争的，问题只是怎么处理这个纷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除了使徒行传，当然像尤其是以弗所书待会我们会很多地方会提到那段圣经，第四章就提到一个人信主之后，不但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如何，我跟别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关系是如何，有一些好像是生活规范，列出一些我们彼此相交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有一些部分这方面的原则，那这个是我们整个的基础。来谈到下面所说的我们有一个信徒生活公约啊，当然在我们教会刚成立的头几个月吧，我想每个人拿到一张啊，当然现在也许有些人最近这一段时间才来，所以你不一定有，我们还是应该经常要提醒一下，或者说再重新发一张。不过基本上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原来发过的那个信徒公约的一个内涵。那么这些内涵我们当然是从一方面这边有个神学院，Golden Conway神学院，Golden Conway神学院里面他们有一张单子，我们基本上80%-90%从那里来的，那是Golden Conway神学院学生生活公约。那你想想看哈，读神学院将来都要去做牧师的，所以那一大票都是将来的牧师，然后去读神学院要签一个公约。那何况我们还没做牧师呢，我们只是普通的信徒，他们都需要。你想说神学生将来做牧师呢，那肯定圣经很熟的，肯定神回生活行为一定是完美的，他们还要签一个这个公约，就表示说连神学生也不一定是完美。我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教授也感慨，也是很有意思。我们是神学院，我说神学院的学生都是将来要去做牧师的，大部分我们有图书馆，可是我们图书馆也会掉书哎。那你想想看，谁会偷神学院的书呢？那个书又不好读又不好看，除了神学生谁会偷呢？神学生这是牧师哎，将来的牧师哎，将来的牧师会偷神学院的书？不是他偷谁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教授啊，图书馆的管理员也很无奈啊，哎呦很伤心啊。然后我们很有意思，我们是福音派神学院，福音派的神学院是坚持相信人是有罪的，可是我们图书馆是没有电子的那个过滤器的。反而你到耶鲁大学这些 liberal 哈佛大学神学院去看看，哈佛大学是 liberal 的神学院，不相信人有罪的，都不要认罪，可图书馆门口就有一个电子的东西，你偷一本书咯咯咯都会叫的。所以我们的图书馆的馆长也在笑，我们不是福音派神学院吗？我们不是坚决的相信人是有罪的吗？包括牧师都有罪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装一个电子扫描器呢？现在好像装了，要切实执行我们的信念，人是有罪的，所以即使是将来要做牧师神学生也有可能被罪所引诱，装个电子锁来把门。 但是想想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将来是要训练做牧师的人，都会为了可能贪便宜或做什么什么，不管什么原因，会把神学院的书给偷了，无法想象。所以你不能理所当然说他们是神学生，他们当然就知道，不必再给他说什么了。当然你签了这个以后，你真的就不会犯规吗？那也不一定。不过再一次的提醒啊，所以我说华人教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我不是说空前绝后，以后这样不会有，可能会有，我只是孤陋寡闻不知道而已。美国教会也不常有这个，但是有几个有名的，像这种公约式的方式，内容不一定一样哈。比如说一个最近很多人在学习的加州马鞍峰教会，就是直奔标杆啊，这个 Rick Warren 他们的教会的会友班，上完会友班介绍教会历史之后，签一个信徒公约啊，内容不完全一样，不过精神上类似是东西啊。所以美国教会倒是有一些采取这种方法啊。虽然说我假定你都知道，但是即使你都知道，请你再读一读看一看，签个名啊。我们这个还没有签名，上次我们去年发给大家的也是让大家知道，并没有大家就签个名交回来。签名交回来的意思就是说，假定有某某人犯了什么某一条的时候，就说嘿，我现在要做任何的处罚的时候，你自己签名了哈，所以你犯了第六条，哎，你自己签名，你自己答应的，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可以对别人讲话那么不礼貌啊，或者不要说闲言闲语啊，我不知道啊，你签过了，你是知道的。当然，签这个的目的，如果真的要签的目的，也不完全是在这里。不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好，我们把这十二点哈，我们大概简单的一点一点的说明一下。第一点，他提到说，我们确信圣经是我们的价值观、态度、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那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帮助的。那因此，对一个福音派的教会来讲，我们坚持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我们坚持所有为人处事的我们的价值观、生活行为的准则，圣经上都有明确的教导，因此我们愿意凡事以圣经为原则。这个意思在这里，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叙述。但是我也要说，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同意这一点。有一些少数的教会可能，譬如说他赞成同性恋替同性恋证婚，那么你问那个教会，你是不是同意圣经上所说的都是没有错的，圣经上每一点都是我们应该今天切实执行的，那个教会会告诉你说，那倒不一定，我们通常会参考教会，教会会参考圣经上所说的，不过有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事情呢，那我们倒是不会接受的，他会这样告诉你的。而我们不是，我们是说圣经所教导的一切，古往今来我们都不会变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立场。所以因此下面所提到的为人处事的原则是依据圣经啊。第二点提到说，我们将借着个人的灵修生活、群体的敬拜祷告来促进灵命的成熟。这个的意思是强调说，属灵生命的成长，一种是个人的，你的个人灵修生活很重要，但是第二个，我们不忽略群体的敬拜还有祷告，也是促进灵命成熟的一个途径。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有的人忽略了个人灵修生活，他所有的宗教生活都是集体的，在教会中看得见的、参与的，而没有个人的灵修生活。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偏差的。反过来讲，有些人很重视个人灵修生活，却忽略群体的一起的敬拜、一起的祷告，这对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同样的不健全的。尤其我们谈到信徒生活公约的话，是强调信徒之间的交流，那是在群体里面啊。如果我完全100%我的灵性的成长是靠个人灵修，那我就说了，你挖个山洞去必进都可以啊，对不对？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和姐妹在你的周围，你根本也就不必什么信徒生活公约，因为你跟人完全没有交往。但这个不是圣经上的模式，教导我们去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啊。所以耶稣的约翰福音最后的祷告也说得很清楚，他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是一再的提醒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 所以这两方面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我再一次强调说，个人的灵修生活是牵涉到你个人的读经、个人的祷告、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是不可取代的，不可取代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有可能，尤其是你越是在侍奉中投入很多很忙碌的人，我们特别要提醒，太多时候我们变成用侍奉代替个人灵修了。以一个若牧师来讲，以我自己来讲，我也可以，我每天的读经都是为了准备讲道来读经，对，那是为侍奉。所以圣经我读了，可是为了讲一篇道来读圣经，跟我灵修读圣经，应该不是用哪一个去取代另外一个的。但是是很可能也很容易，我也必须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会每一次读一遍圣经都想，这篇圣经我要怎么讲道呢？而我就忽略到说神对我说什么，因为我要讲道的时候是说神透过我对大家说什么。那你知道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容易犯这个毛病，你去听一篇道，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句句入耳，句句都是对我老公讲的，句句都是我旁边那个人的，哎呀太好，我写笔记都是要给人家看的，哎呀这条就是说你，你就是这样的人，偏偏又不来聚会。所以我们替别人听到，哇，这个耳朵都是很灵敏的。你不是替别人听到，你也可以为了讲道、为了侍奉去做很多的事情，可是那仍然不是个人灵修啊。所以个人灵修生活是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代表神直接能够跟你这个人说话，能够提醒我们。但很多时候，这是我的提醒，我自己的经历，有时候是我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就是说你侍奉上越忙碌的时候，结果你好像一切的读经、生活、祷告什么都是为了公众，为了那个，而不是你个人在神面前的。久而久之的时候，不但你生命会枯干，久而久之有时候你回头一看，你都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这是为什么有时候即使侍奉神的传道人啊、牧师啊等等会软弱跌倒失败，有时候跌得很惨，追究起来可能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他已经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这个个人的关系了啊！你所看见都是在公众情况下里面那些表现而已。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一般的信徒而言，我们也必须提醒，除了个人灵修生活，我们在一起的敬拜、一起的祷告，还有我们一起彼此的生活，也是促进灵命成熟的一个不可避免、不可缺少的一个途径。所以肢体生活是很困难，下面会提到很多之间相交难免误会啦，然后什么这个东西要纷争啊，都是变成无法避免的。可恰恰是因为它无法避免，却反而是提升我们灵命必不可缺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说，所有灵命的成长不是在温室里面，不是在无菌室里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现实生活中的。当然我不敢讲说现在中国人怎么样，以前我们从小的时候都说啊，怎么讲，有时吃一些比较不干净的东西啊等等，我们就说啊，怎么讲，就是反正你常常吃些乱七八糟东西的时候呢，身体就比较健康了。还是什么不怕不病，就什么不病什么，哎呀，反正乱七八糟吃的时候，我们肠胃好像这个抵抗力就很强，每天都吃那种干干净净的，一点细菌都没有的，一到个地方三两下子马上就是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可是当地人都没事，同样一杯水，同样一个菜啊，为什么当地人没事？他的肠胃已经调试好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以呢我们就故意让我们的肠胃去天天试各种的细菌，然后最后百毒不侵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跟现实生活是一样的，当你在现实的人群当中，包括在教会，包括在基督徒当中，然后因为人的软弱和罪性，所以有时候彼此伤害，我被伤害，我伤害别人，然后很多事情的调整，个性的调整，这个塑造的过程是使人生命成长很重要的。那当然其中包括一部分，但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婚姻生活，婚姻生活，婚姻生活，夫妇两个人会磨得一塌糊涂，这叫做上帝的祝福。所以我说上帝要把你雕塑成一个艺术杰作的时候，他会用一把非常好的美工刀，那就是你的老婆或者你的老公。你好好用的话呢，你会越来越像上帝的艺术杰作。 可是你会恨得牙痒痒。哎呀，真是磨人哦！哎，就是要磨你呀，不然你就不成才嘛。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盼望的婚姻就是什么？像童谣小说所说的，哎呀，童话故事所说的，哎呀，从今以后呵呵乐乐的，那就别长了，你永远在童话故事里了。现实生活不是如此的，教会生活有的时候严重一点说也是血淋淋的，可是这却是我们可以成长的一个环境，也是神要我们成长的一个环境。好，从第三点开始就主要谈到很多生活上彼此的关系我们怎么样的处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节第三节提到合一的时候，提到说我们要借着和睦彼此联系，以温柔忍耐谦卑及爱心的宽容来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谈到合一的问题，我觉得以弗所书第四章所提醒的是属灵的品格是能够达成属灵合一的最根本的关键性的问题。合一的问题常常不是问那个事件或者对哪一个问题的意见，你是这样意见那样的意见，我们可不可以妥协，可不可以包容，是人的个性的问题。所以他强调的是温柔忍耐谦卑爱心的宽容用和睦彼此联系等等，这都是属灵品格。你有这样属灵的品格，有一些争议性的问题不会造成分裂。如果没有属灵的品格，芝麻蒜皮的事情也可以搞分裂。当然大部分教会的所谓的分裂，信徒跟信徒之间不来往，真正为了事件本身的都不多，或者说事件本身谈起来有多大的事没有，可是就怎么都搞不在一起，所以都是属灵品格问题。这是以弗所书所强调的，是属灵品格的问题。当然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讲每一点，比如温柔是指什么，忍耐什么，谦卑是什么，但是强调的是属灵品格。你有这样属灵的品格，很多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合一。没有属灵的品格，再小的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合一。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了哈，当然例子可以举很多很多。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两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一个是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那另外一个是他的同学 George Whitefield， 这两个人都是当时这个大西洋两岸最鼎鼎有名的传道人。 John Wesley 他带来了属灵复兴运动，后来建立了所谓今天叫做卫理公会的教会等等的，影响力很大的。那他同学 George Whitefield 是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同学，他们当时组成一个叫 Holy Club 圣洁社，一个社团，是基督徒社团。这个 Methodist 这个名字出来就是他们这个圣洁社给人家取绰号，因为他们都是循规蹈矩一板一眼的，不喝酒不闹事儿，人家说哈循规蹈矩的，这种 Methodist 这今天的卫理公会名字这样来的。那 George Whitefield 是跟 John Wesley 还有他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的当时同时成立这个的骨干，所以同学同样在一个团契里。那后来侍奉的时候， George Whitefield 是一个有名的巡回布道家，他一生没有暗牧，他也没有他自己的教会，他到处巡回布道，海峡这个不海峡两岸，大西洋两岸跑遍了。John Wesley 呢是英国国教的牧师，可是因为常常传讲圣洁的信息，被英国国教或者圣公会呢不是正式开除，只是说不准他讲道，不准任何教堂让他去讲道，他没地方讲道。他的同学 George Whitefield 就说他是巡回布道，他是搭帐篷的，那我给你个帐篷，哎，这个移动式的教堂你到哪儿去都可以讲。就后来从此以后三四十年 John Wesley 都是用帐篷布道的，这是 George Whitefield 给他的。神学上这两个人是南辕北辙的， George Whitefield 是加尔文派的，强调预定论的，那 John Wesley 呢， Wesleyan 呢是另外一派叫亚米念派的，强调人的自由意志。那加尔文派强调神的主权预定。神学上这两派是可以说争执了三四百年四五百年，所以神学立场是完全不一致的，可这两个人却是亲密战友。可是谈到这个预定论的时候，两个人是相持不下的， 可是一生这两个人没闹翻过，而且一直合作得很好。那曾经有一些人呢就问过 John Wesley、啊、那些人当然是 John Wesley 忠心支持者，所以在神学上是不能苟同 George Whitefield。 有一个人问他说， Wesley 牧师，将来你到天国的时候，你觉得你会看到 George Whitefield 吗？意思说像他这种加尔文派的能上天堂吗？ John Wesley 说，哦，会，我当然会看到他。而且你要知道，到了天堂的时候，你会发现 John Wesley 在远远的前面，我在远远的后面。当然他意思就是说、哦、将来在神面前如果要领赏的话，他可是名列前茅的，我排了后面小老弟的。你就知道一个意思，这两个真正属灵的人在神学观念上有非常大的分歧，这个分歧也就是造成今天在基督教的圈子里，福音派的圈子里面，所以改革宗神学加尔文教派的跟比较强调那种阿弥恋派的另外一种神学思想的这种教会，通常有时候会有争执的啊。举个例来讲，今天的唐崇荣牧师就是标准的我们叫做五点式的加尔文派的。你要说谈起John Wesley 的神学的话，我相信唐牧师是大大摇头。可是这么严重的一个分歧，但是这两个人 John Wesley 跟 George Whitefield 却没有造成任何的隔阂。为什么？是人，他们都是真正爱主的人，所以谦卑温柔人都有，神学立场不同，但彼此都有一个尊重，就是说是的，我可能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但是只有神真的知道到底在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当中这两个东西是怎么平衡的，所以谁也不会把话都讲死了，只要谁跟我不一样的都是离经叛道异端分子。如果这样讲下来的话，当然这两个绝对不能合作的。所以就知道问题可以非常的尖锐，但是却能合一，那也是芝麻蒜皮的事情呢却可以不合一，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神学院里面常常讲的笑话是当然美国教授讲的笑话是美国人才会笑，我们中国基督徒听完以后也不知道怎么个笑起啊。他举个笑话是这样的，他说，哦，有一天有一个人开车开到荒郊野外那种鸟不下蛋的地方，就在中间一个休息站，他停下来喝一点可乐，这样，然后喝可乐的时候像个酒吧间一样，有可乐饮料可以喝，旁边有一个人就聊起来了，后来聊聊发现，哦，他还是基督徒，哟，你是基督徒，我也基督徒，嘿 brother 兄弟啊，对不对？然后你是什么教会的？ Baptist 哇，浸信会我也是，哇，你是美南还美北的？你知道美国有美南浸信会美北浸信会的，南北战争是分的嘛。 Southern 呀，把那个人 hug 一下，美南浸信会，你下面我听不懂了哈，因为美南浸信会，我想美南浸信会很大，没有说1500万的会员，它下面有分很多，不是派系，反正有不同的什么门路之类的。你是哪一个的？他说，啊，完全一样，哎，两个更是不得了，啊，哇，他一直分，一直念，一直分，都一样，讲到最后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哪一个的？我是那个的，啊。我是另外那个，拜拜，就走啊。他一直说，你看，我们怎么个分呢？都是基督徒，哇 ，brother， 美兰浸信会，哇，这么多样，到最后一个很小小小的一个什么东西，哦，你是那一边的，我是这边的，拜拜，我没话讲了。这个绝对不是说信仰上的问题，那个issue的问题，意思说有时候在分什么分呢？啊，但是就是说这是属灵生命的问题，不是那个事件或者那个观念的问题造成隔阂的，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强调的。然后第四点他提到说，我们要在教会里工作环境中社会上以及在各种的环境哈，以凭爱心说出真理，彼此勉励，以求在主里长大成熟。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提到的，凭爱心说出真理，彼此劝勉，彼此勉励，在主里面长大成熟。这边不单是在教会里，当然在教会里更是应该如此，但是适当我们要操练学习说，即使在工作环境中，表示说有非基督徒在的环境里面，在整个社会上我们要学习凭爱心说出真理，彼此勉励， 凭爱心说出真理，我想所有基督徒都知道，说的容易，做的是很难的，就这个平衡是不容易的。凭爱心说出真理，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出真理，第一个说出真话不一定等于真理，这边是说说出真理哈。那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说凭爱心说诚实话，那又更遥远了一点啊。诚实话可能是真心话，但未必是真理，所以英文的圣经都翻译得很清楚，是 speak truth in love， 说出真理来在爱心里面。所以真心话不一定是真理，只是坦白的把你心声表达出来而已，但不一定合乎真理啊。说出真理来，但凭爱心。问题常出在这里，有些人会说出真心话，不一定合乎真理，或者说甚至说出真理不一定出于爱心，不是从爱心为出发点。相反的，有些人呢有爱心做出发点，却很迟疑的不敢说出真心话，你生怕得罪人，生怕对方听了可能什么反应，所以我就说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平衡就是困难在这里，你好像太有爱心的人，其实这种爱心也是一种片面的不整全的一种爱心啊，就说不出真理出来了，你没有办法规劝，你没有办法勉励，怕说伤了感情，就一直不说一直不说一直不说。但这种的爱心其实不是真爱心，因为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为他的好处你还是得说，你不能永远不说的。但是我们的矛盾就在于，有时候有些人的个性是比较顾虑比较多啊，从爱心着眼，然后太多考虑爱心的问题以后，以至于一直没有把真理说出来。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你想有些真理要说出来，你一直说不出来，那这个也是不平衡，也是不好的。另外有些人是个性上很冲，所以他觉得我说出真理了，他觉得我说出真话，其实纯粹是你个性的反应而已，他就是很冲，啪就出来了。第一，说的是真理吗？不一定，你是很坦率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没有错，但是真理吗？那倒不一定。第二个，考虑到爱心吗？也不一定，反正我就这种个性的，爱听不听拉倒。所以你就发现这纯粹是个性的那种自然的发泄，并不代表说从爱心来考虑。所以话是说出来了，你怎么说的是真正出于爱心的吗？还是不是？这个游戏规则是变成影响到你最后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操练，在教会里，在工作环境中，在社会上，凡事上都要学习凭爱心把真理说出来，然后达到的目的是彼此勉励嘛，能够在主里面才能够一起长大成熟啊。我说的是容易，但是做起来有时候常常在分寸的拿捏上，不是偏这边就是偏另外一边啊。所以有时候跟你的个性有关，有的个性是比较直率的人，他很容易说出来，但他容易犯规的就是不容易仔细考虑到用爱心，他只是率性而行，就说了就算。那另外一种人是相反的，很有爱心，人很不一定是温温吞吞的，不过看起来就像温温吞吞的样子，很考虑顾虑拐弯抹角，明明要劝你说不要这样做，就听完好像说这样做很好。你还搞不清楚到底是我是对了是错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啊。总而言之，在一个好的教会里，在一个好的弟兄姊妹肢体关系的环境中，我们可以很坦然的说出我心里的感受，不但是我的感受，而且是我可能对弟兄姐妹的一种适当的规劝，我可以自然的提出来，而且大家也都能够很坦然的很欢喜的接受。这样的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的环境，但是大多数的教会我所知道的好像不是如此，大多数的教会是很难的。譬如说哈，教会任何的聚会啊，祷告会的小组聚会里面，你们分享交通，有谁能够很自然在教会分享当中谈谈自己的软弱呢？所以说大家有什么交通分享啊，大部分人都说交通分享，哎呀这礼拜没什么特别好事儿。你知道要交通分享都是，哎呀今天感谢主啊， 哎呀，带了一个人信主了，跟他讲两分钟他就信了，哎，这个分享了，成功的。谁会去分享说，哎呀，这礼拜糟透，你知道吗？哎呀，那天啊，这个看到一个东西很想要，公司的东西，哎呀，心里就忍不住啊，这样啊，啪他两个三个之类的。你看我是很有良心的，我是拿两三个，你看一打一打的拿哦。我说你会分享这个吗？哦，这个不好讲了，这一讲出来的话，人家听，哎呦，你在教会里还有侍奉的嘞，你拿着公司两三个东西啊，哇，怎么怎么。哎，你会觉得我这样说出来，会人家会怎么想我呢？等等，你知道吗？就顾忌了。这个就是一个考验，就是一个团契，一个教会，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在那里，我能够坦白的说出来，即便是自己的软弱和失败，我不会有顾忌。而且我说出来，如果是分享我自己也罢，如果我是分享别人的这些事情，会觉得弟兄啊，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对，会不会那个人就翻脸了？啊，这个团契没有爱心。不来了，很多团体同工会常会翻到这个结果。对，同工会本来是一起工作嘛，那个工就变成攻打的攻，就是你攻我打，哇，同工最后一定分裂了。这样大家别讲这种事情，这种伤感情别讲啊，大家都是好聚好散嘛，对不对？嗯，不错，查经谈很好，大家发言很踊跃，发个什么言你知道吗？那管他了，反正大家发言了，乱讲一通嘛，气氛很热闹，哎，就很好了。其实也不管查经查对不对，有没有方向，有没有主题结论，也不知道哪去了。哎，这话不能讲了，这一讲就是说，那好，那我不要带查经了。我这个反正我圣经很不熟的，这水准很差的啊，那你不要找我了。我一讲，哎呦，糟糕了，哎，别这样说嘛。所以你可以考验出来，在一个环境中，我们真的能够凭爱心说出真理吗？这个是金石，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慢慢这样操练。第五个，接下来他说，我们将透过负责任的相互关系来鼓励家庭里的合一。第一个，这边是强调说，我们所谓肢体关系不只是教会啊，教会的基础在家里，如果家里没搞好，在教会中怎么搞呢？所以家庭里面的合一强调说相互关系，这个相互当然是夫妻的哈，夫妻的相互关系，但强调是要做负责任的相互关系，我们彼此对对方要负责任啊。这个负责任包括两方面，第一种就是说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要负责任的。所以当我看见对方如果有一些不对的不合乎圣经的地方，我为了负责任的缘故，我要提醒要鼓励要等等啊，这个负责任的意思。第二个负责任的意思也就是在婚姻上的圣洁，我要负责任，她是我的妻子，她是我的丈夫，如果我是负责任的一个关系的话呢，我绝对不可以在我的婚姻关系当中有出轨，有任何的这种东西，这个负责任的关系。所以夫妻是可以彼此信赖的，这样的话才能够家庭的合一，有家庭的合一，然后从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之间，这个教会的合一，教会的这种相爱的生活才能实践。你不可能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家里面是斗得哇不得了，水深火热，你想有可能吗？家庭里面夫妻搞不来，哎，在教会里都和和乐乐，你哪有可能是这样子呢？就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没错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从这个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嘛。我们还没有谈到治国平天下呢，那至少圣经上的观点也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到选长老的时候，他说什么？长老除了说夫妻哈，这个妻子是要端庄顺服，不怎么样呢？三口两舌，就是说搬弄是非的。另外呢，儿女要端庄顺服。下面说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能管理自己的家，怎么管理教会啊？啊，就这样意思啊。所以跟中国观念是一样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一个基本单位，家庭搞不好，你搞不好更高的，家庭搞不好，你怎么搞教会呢？啊，所以一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如果不能够使得妻子儿女能够对他有尊重，表示说你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属灵领导是有问题的，不管这问题出在哪里，你就不能做教会的领导。当然今天的教会里面实行这个的时候，有时候每个教会的尺度不太一样了哈。譬如说你可以选一个人做长老的时候，如果他儿子没有信主，你要选他做长老吗？严格的来说，如果儿女 所以端庄顺服主要是信仰嘛。如果说儿女还没有信主，基于种种的原因的话，可能不一定合适选这样的人做长老。不然圣经上说什么意思？当然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的说法是不完全一样，类似，非常类似，但非常不一样。提多书是说儿女如果没有信主，或者说应该说儿女信主就可以按定他做长老啊。那提摩太前书不是说信主，他是说端庄顺服。跟他把两个经文放在一块的话呢，似乎是暗示所谓的端庄顺服跟他的信仰是有关系的。但这个当然是我说各教会的执行尺度不一样哈，大部分教会我所知道是执行是比较宽松的，没有严格执行说一个人做长老候选人，如果家里有人不信主，要不要选他做长老？大部分就说他个人很好，他儿女有时候这样子啊。当然有不同的状况 ，Billy Graham 这位伟大的牧师，他的儿子曾经有一度怎么讲，有一点叛逆，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叛逆什么，他并没有否认主，只是说有一段时间好像不像是我们所谓的乖乖顺服的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啊。当然现在他是牧师了，传道人，继承衣钵。他有一段时间好像离开主，那 Billy Graham 可不可以开布道会呢？啊，有些人拿这个问题来说，所以是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的确圣经上是非常清楚的强调，家庭里面的见证是你在外面在教会在各方面的侍奉的基础。那么同样谈到信徒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家庭里面的关系应该是第一个要注意的。接下来第六点提到说，我们将尊重并鼓励在基督里每个人的特异性。这特异性包括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个性不同、经验不同、恩赐目标的不同啊。换句话说，因为在教会里呢，我们有太多的差异性。那今天我们谈到合一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合一会过分的强调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呢，很可能在很多侍奉的意向上、教会的方向、目标上等等，所有的事情都一致了，而忽略到其实我们是每个人有特异性的不同。所以怎么样能够尊重这种特异性，又能够在目标上的合一啊，目标上的合一，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鼓励这方面的，需要去这方面求主来帮助我们的。因为的确很多时候这个又是一个平衡感的问题了。过分强调合一的人，就有时候把合一变成整齐划一了啊，穿制服一样，每个都是一样的，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泯灭了这个所谓的差异性。那我们可能不能够容忍不同的个性，比如说哈，我觉得有人个性可能很直率，有人个性可能比较柔弱，或者比较这样比较这样。那怎么样的合一？有些人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来讲哈，以前在那个以前我侍奉的教会里面的时候，那个英文部的大专生呢，就给人一种感觉或者有这样的反应。因为那时候英文部大专学生里面不多，大概只有三四十个人，三四十个人当中其中二十几个是 MIT 的学生。你知道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你注意看哈，你仔细看下去都有一种风格的，特别是大学，就是大学本科的哈 under， 我会开玩笑说就像海军陆战队一样。所以每一个 MIT 的学生大部分是男生比较多，女生比较少，然后每个人都是各校的精英，高中来的嘛，所以学业成绩都很好的，只差一点而已，剃个海军陆战队的那种平头而已。我说每个人这个样子的确你一看，所以在那个大专团体里面，我一看我就知道是 MIT 的。他讲话走路那种风格，那种蛮有自信的。那如果是 BU 的学生呢，就很不一样， BU 是非常不同的风格的。那 Wellesley 的女校那也不一样，所以看女生你一看啊 Wellesley 的，那同样是女生，你看到 MIT 的女生跟 Wellesley 的女生，你一看啊，南辕北辙。可是有一阵子，就是因为二三十个学生当中，绝大部分是 MIT 的，别的学校是不敢来了。为什么呢？就觉得哇，一进去的话呢，然后当 MIT 的学生也是一副，我就说跟海军陆战队一样，做事情都是一板一眼的，读圣经好好读，那个啊怎么样？哇，那些比较不是说很 sloppy 的，就是做事情比较随和一点的，觉得哇，这个文化好大的差别。那 MIT 的学生，我会要求说，读圣经怎么这样读的？那怎么这样？哇，这那些学生就吓死了。 你就知道吗，在团契里面很容易有一些谁都没有明白的讲，但是无形中的那种情况会让人觉得有点疏离感，就觉得哇，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团契里都要像 MIT 学生那样子的？其实谁也没有拿 MIT 做招牌在这么讲，但是感觉上是。那后来才慢慢有改善，慢慢有改善。那我女儿呢，曾经在这个 Lexington 教会，她原来在 Chinatown 的教会，那我女儿就看得很清楚，她在那个教会大专团契待了六年，在我们大专团契待了好几年，现在又回到那边做大专团契。她说这两个教会学生都是 MIT 的、哈佛的、 BU 的、 Wellesley 的，两边都差不多。可是你进两个进的教会十分钟，你就发现这来自于两个不同世界的，非常不一样。学生甚至都是一样啊、哦，所以有时候他说他的感觉是这样讲哈，讲不清楚，不大致上是说，加拿大教会的大专团契或者整个教会有个特色，比较有包容力。他们也有 MIT 学生，他们 MIT 学生跟莱辛的教会 MIT 学生可能味道是很像的，可是在加拿大的教会呢，比较容易被别人接纳，别人也不会觉得在那边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自在。可在另外一个教会里呢，很可能会给人一种感觉，我进不去或不属于这里边，所以就知道无形中那种多元的东西会不会构成合一上的障碍。有时候在一个教会环境里不会，在另外一个教会里会构成障碍的，不一样，没办法合在一起。所以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鼓励尊重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慢慢去培育。所以这方面来讲，我很羡慕唐人街教会，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不但是年轻人这样，老年人、青少年团契里面都会有比较这种特色啊。郊区的教会不单是我们 Boston， 在很多地方的郊区的教会里面，青少年团契、高中团契也常常会产生这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说郊区他们都是好学生、好学校，然后高中高毕业就比你去哪里 ？Stanford， 我呢？哈佛，然后 Stanford， 反正都是佛的嘛。斯坦福的、哈佛的、丹佛的，哇，比来比去的。那如果说、哦、我去读一个社区大学，我讲都不敢讲，对不对？如果说我连社区大学也不上了，我就去打工去了，哦，丢脸哦。在郊区的教会。高中团契如果有学生不上大学或者不是上名校的时候、哦、他会觉得很不自在，会觉得哎呦，丢脸丢到家了。在唐人街不会，我们不是不鼓励上进，但我是说特异性不同，但是如何能够包容，这个是需要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传道人真的要费心思去想，就让我们的教会是提供这样的环境。甚至从儿童主日学你就会发现，有的教会儿童主日学新来的小朋友一来，别人会怎么样去照顾他、带领他，还是有些小孩子很自然，他很天真，他也不是谁教他的，他就跟自己认识的孩子玩，新来的谁都不理他，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怎么样能够鼓励这方面啊，从小到大慢慢能够培育大家能够接受不同的背景的人。接下来一个第七点提到说，我们将个别的及集体的参与的教会事工供应社区里外的各样灵性上和社会上的需要。这边谈到了三方面，第一要参与教会的事工，但谈到是个别的以及集体的参与啊，要参与教会的事工。第二个他强调说，这个参与事工的时候不是只有教会内的一个工作而已，有时候是参与社区里面的一些事工，甚至有些不一定是灵性上的，是社会上的需要。那么因此这些是值得提醒的啊，第一个要主动参与，第二个不单是个别的，有时候是集体的参与，第三我们的参与的事工不只是教会的或者说属灵的，有时候是社会参与或者说慈善的事情，扫街啊这类事情我们都也应该有一些参与啊，这点要提醒。那关于参与的事情呢，我想也是一个教会的风气的问题。我们常常有时候在不同的场合，前几个礼拜参加一个教会的退休会，然后有一段专题就谈到教会合一。那个教会里面呢， 60% 的人是香港来的讲广东话的，然后15%-20%是中国国内来的，另外15%-20%是台湾来的啊，所以就是说广东话占多，那么讲普通话的占少数，那普通话里面又分台湾来跟中国国内来的，那另外一部分是讲英文的，这是他们谈的合一问题啊。然后我们就谈到中文部啊，英文部当然是比较年轻的啊，不算的话呢，中文部。那我们就谈来谈去，就发现有一个共通的特征。我说哈，我自己的经验，我去过很多教会，以及很多的牧长们都有同样一个观察：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很多这个，特别是香港来的弟兄姐妹，然后有台湾来的啊，中国国内来的人，等一下再说。如果一个教会主要是台湾的跟香港来的话，你就发现做事情的人都是香港来的，他们动手做事的，搬椅子是他，弄电器的是他，什么都是他们。台湾来的人呢，我们从小受孔孟思想的影响，动口不动手的，哦，意见很多啊，这个意见，然后讲完以后你就说，所以我们是指挥的，哦，将才，你知道吗？那香港的弟兄姊妹都是比较那个，我就发现很有意思，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当然社会风气有点影响啊，但是我觉得说香港来的弟兄姐妹，就说比较苦干实干也好，比较落实，就是比较动手的啊，会参与事情的。那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呢，动口啊等等，有些参与，有些人不参与的啊。那我说好了，现在有很多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参加教会了，目前我还没有观察出一套普世性的原则，说国内来的是属于哪一种的，或者哪一种都不是的。不过至少我发现很多国内来的人是属于第三种，叫做不粘锅型的Teflon 不粘锅，不粘锅的，就是基本上呢看看，然后希望保持自由，可进可出啊，随时进随时出 No commit 他不喜欢就是说被绑住了，你知道，好，我每个礼拜都来，每个礼拜都说 我可能三个礼拜嘛能做一个礼拜行吗？不行。所以国内来的人，这种社会风气种种的影响，会让就不参与，你知道吧？不参与，而参与的一定是想清楚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或者做什么了，或者我真正能做的这样。但是有的时候这是需要操练啊，所以这边提到的参与，就是有时候是要鼓励你自己，就说好像认定这个事工，好像我们今天谈到师班的事工或什么其他事工都是一样，你要有个 commitment。一个尾声，就是说好，我不答应则已，一答应我就认了，我就会做。当然你要有一个时间上说好，我这一年，你可以用时间上来局限你自己，尽可能的来承诺投入。所以这个参与很重要。那当然我强调不是个别的参与而已，而且是一个集体性的参与，就跟大家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对我们的参与也会有帮助的。好，第八个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有提到的，我们要避免甚至要严厉的斥责一些不好的心态，譬如说贪婪啦、嫉妒啦、自傲啦、苦毒啦、敌意啦、私欲啦、歧视、不解怨等等，就是说人跟人之间难免这个冲突有很多，我们要绝对的避免这些不好的习惯，这些都是世俗上很多人常常是如此，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也常常受这个影响，不知不觉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那基本上就是说譬如说最后一个叫不解怨，什么意思？不解怨就是说别人道歉啊，不解怨就是说你道歉是道歉，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你的，那就不解怨嘛，就人家已经道歉，如果不道歉是另外一回事，道歉了啊。所以在美国的电视台常常那种有时候叫 talk show 的那种节目啊，一堆特别来宾啊，我看过好几次这种东西，有时候是亲姐妹哦，一个家人亲姐妹，只是那个姐姐或妹妹呢就偷用她的姐姐或妹妹的那个姐妹的那个信用卡，然后去刷卡划卡，一欠债欠了10,000+，搞得她一塌糊涂，因为你是 credit card 的那个信用如果弄坏的话，很多事情很麻烦的，要借款也不行，什么东西一大堆麻烦的啊，那就访问啦，访问到最后问起来啦，然后那个受害的那方面就是说，你原不原谅他？啊，当然原谅了，不过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忘掉的，我原谅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那算是原谅了吗？这叫做不解怨，不解怨啊。那么弟兄姊妹之间也常常会这样。那当然，其中还有一些言语上来讲，有一些就是 我们这边没有特别提起，可是在圣经上很多别的地方有提到，就是说传谣言或者是传一些怎么讲不造就人的一些闲话。这个说闲话呢就跟癌症一样的啊，是很容易扩展的，你知道吗？我们都很喜欢听闲话啊，别人跟你说我偷偷跟你讲啊，不准跟别人讲哦，这个独门的消息，然后我再告诉你那个人，他们跟你讲哦，你不能跟别人讲哦。所以一个月之内全教会都知道，一个月这是消息不太传的不太流畅的啊，通常是一天之内全教会都知道了，每个人都得到一个独门的一个消息，而且往往谈到第十个人的时候跟第一个消息还不一样，这叫做闲言。这种对教会的合一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杀伤力的，所以这些是一个教会的风气，你需要竭力去维护一些好的，竭力的要去排斥一些不好的。所以这个来讲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责任。换句话说，如果当有人在传这些闲言闲语的时候你听到了怎么办？有几种可能的反应。一种反应就是说很喜欢听，哦，真的，哎呦要命哦，这个弟兄会做事老师啊，好不能讲，好不能讲，不能讲，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讲，不能讲哦，我告诉你个秘密哦。一种是听来了，哇，很喜欢听，很喜欢去讲啊，你说这种是最糟糕的。第二种人就说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啊，好，他不要听，他不要听当然比较好，但他不要听不一定解决所有的问题。你不要听，有人要听，好像广播电台，你不听，嘿嘿，还有听众，还有别的听众。对，第三种态度我觉得比较好，是你不但不要听，而且你应该斥责这样的人，就是说弟兄啊姐妹啊，你知道吗？圣经上说传闲言是神所憎恶的，你知道吗？斥责你，别都让牧师或师母去做这坏人。哎，不是啊，我告诉你哦，我在传闲言啊，我是很有爱心的哈，我不要跟他讲说他不好，你去跟他讲哈哈，所以牧师都没爱心，师母都没爱心，师母每天要办节日，你怎么了啊？一传闲言，对吧？其实是人人要做，所以这个风气在这里。所以教会的风气跟公司是一样的哈。所以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不是基督徒的，有一个台湾一个电子公司的大老板，那个人我做过他的部署，我知道，哦，那个人是很美国作风的，他不是个基督徒，给他强调一个公司文化最重要的 number one integrity 正直。我觉得哇，这跟基督徒说的一样啊，可他们执行的程度可能比大部分的教会还要好。他说过一句话，我说在我的公司呢，不是不会聘用别的公司来的人，我会选择性的运用，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来了，譬如说他来了，他带了三个五个同事，把他成一帮的人都带来的话，这个人我绝对不用。为什么？他能带一票的人来，他将来会带一票的人走，这种我绝对不用。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人在别的公司做过事，我还很仔细的要了解这个人为什么来。然后呢，如果说不是带一票人来了，他说我来你们公司对你们公司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哎，我原来这工作单位里面呢有什么什么什么技术呢，哎，我很懂，而且我会带一点来，或者说偷一点别人软体来，这个人我打死就不用。为什么？他会偷别人公司的软体来，他将来就会偷我公司的软体去，哦，所以他叫 integrity 正直。哎，我发现这个不是基督徒他的观点，他的做法那个，但他是说在我公司切实执行的，就是说他公司上上下下谁都知道，谁只要在这种范围，因为他用人的时候，公司大老板他手下大概好几万人，不会每个人进入他都知道的。那换句话说，每一个阶层的人你都得这样执行的啊，这是整个风气。所以他说在他们公司里面非常少人在这种事情上犯规，你看非常严格，是吧？谁犯了规你就撤职，这样的事情。所以固然领导分子他的观念他的推动很重要，可是是要靠全部的员工有共识，然后一起来执行才有效果的啊。上面一拼命叫拼命叫没有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教会里面要有这样一个风气。那下面再几个，第九题 第九点是提到说我们斥责一些不好的行为，刚才是心态，现在是行为，包括扭曲神的话、虚谎、欺哄、醉酒、偷窃、淫乱啊等等等等，行为上，那这里面也包括一些言语上的行为，那跟刚刚前面所说的也是有点一样哈。所以很多方面今天的教会不常执行这种所谓的教会惩戒，但是惩戒的事情其实是有必要的，是有必要的啊。今天有时候有的教会道德风气败坏，淫乱事情乱七八糟，我觉得这种事情都是跟教会有关的。怎么讲呢，就是说我知道有些教会，譬如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有婚外情，像有一个教会我只知道的，他教会有人有婚外情，那这个人本来在教会里面也有些侍奉，那后来他有个婚外情以后，他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可是教会通讯录一直印他的名字。那我是觉得说，像这种情形的话，你根本这种应该要开除会籍的，即使不宣布开除会籍的话，至少要从通讯录上除名啊，不然的话你等于是认同接纳。像这类的事情，很多教会就说凭爱心啊，不要伤他的心。后来我听说那个教会把他的名字拿掉的时候，那个人才大发烈怒，跟牧师兴师问罪，为什么把我名字拿掉，而他不考虑到他遗弃自己的老婆跟第三个人同居，不是第二个，他已经婚外情好几次了，然后他觉得我名字从教会就拿掉，为什么把我拿掉，还可以那么凶的啊。所以你说知道教会的风气，有时这种事情你不去处理的话，一定会造成一而再再而三的问题。第十点提到说，我们相信教会内若有人犯罪或冲突事情，应该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程序来处理，以达到纠正、饶恕、和好的目的。这两件事情要提醒，第一个，马太福音所提醒的是说，如果我是受害者，我受了伤害了，言语上各方面受伤害，我应该个人的私下先去跟他和谈谈好，希望他能够认罪悔改，私下个人。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如果个人谈不行，我找两三个见证人一起去啊，属于还是私人的，但是有两三个人了，有见证人了，还不能处理，第三阶段告诉教会，那就是公开处理了啊。公开处理的结果有可能就开除教会啊，这种之类的，这是马太福音所说的。不过我们容易忽略到，或者有时候 confused 混为一谈的是什么呢？马太福音强调第一阶段的个人私下的时候，那是受害者。今天教会有时候处理事情是怎么样呢？那个受害者他个人可能已经谈过，但是没有效果，所以他来找牧师告状，来找牧师告状，然后牧师出院处理的时候，牧师是属于第二阶段或者甚至是第三阶段，因为告诉教会了嘛。所以牧师开始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被人认为是牧师变成第一阶段的受害者。所以问题就是说，当有人告诉牧师，牧师去处理的时候，牧师是不是需要私下去处理，还是需要公开处理？这个不一定的哈。我不是说一定马上就公开处理，但是一定要私下处理吗？未必。有时候私下处理是不好的。为什么？有一个人到牧师那里告状，那牧师私下偷偷跟那个得罪人的人去谈的时候，那么他要怎么谈等等，他代表什么立场，如果说他没有任何其他传道同工的支持和了解，也没有商量过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他就贸然的私下去跟他谈，他答应什么呢？比如说你只要这样做好，就这样过去，他可不可以随便答应什么呢？那他这个答应是代表他个人，代表整个教会呢？所以因此通常如果牧师接到这样告状的时候，他必须有一个consultation 跟一些人稍微商量一下，然后才好怎么去出面处理。他仍然可以私下，但不一定是个人的私下，但是非常容易在很多教会里面出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常常有信徒向牧师告状，牧师出面处理，结果是变成牧师跟那个当事人发生冲突。这很多教会常常发生这样，因为本来牧师是属于仲裁者，却变成原告，其实他不是原告，然后常常被指控的是牧师没有私下去处理，就是他应该私下偷偷一个人去处理。其实在我来看，圣经上马太福音所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而且往往那样反而是不好的，因为你自己私下去处理，以后可能留下一个把柄，就是说啊，你看有人在告状了，告于牧师，牧师啊，牧师私下，台湾的说法叫什么？说汤圆， 搓汤圆，懂不懂？这台湾的说法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就私下把它摆平了。因为有人告了牧师了，那牧师私下跟着讲说啊，没事啊，大事化小，大事化小，就全教会没有人知道，只有牧师去把它摆平了。那因此以后留下很多画饼，就是说牧师私下就把事情给摆平了，然后没处理，然后你怎么处理谁也不知道，因为牧师是一个人私下处理的，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牧师怎么做的，他说了什么都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证，没有物证。那有时候这种事情处理是不好的，尤其作为一个公正的仲裁者的时候，那受害人跟牧师告状，牧师去处理，就这样处理，那受害人可能心里很不平，就是说你看我告诉了牧师，牧师这样再来一下把打发掉，打发掉，所以并不一定是一个最有智慧的方法。但这个当中是在这个圣经的运用上你要稍微注意的。但是更重要提到说，所谓的即使是惩戒，最后的目的是为了挽回，不是纯粹为惩戒而惩戒的。即使在更多前书第五章保罗提到说要把一个人开除会籍交给撒旦的时候，他也说了一句话，让他的肉体受苦，灵魂却能得救。你想想看，把一个人开除会籍，灵魂怎么得救啊？就是开除了会籍，交在撒旦之下，然后他受到一些各种的煎熬痛苦的时候，以至于他认罪悔改，他灵魂就得救。可是你不惩戒呢，他就不认罪不悔改，那好，就永远与神隔离了。所以惩戒的目的是挽回，手段是激烈的，动机目的是好的，所以这点是有点差别。好，最后两个我们简单的快一点讲。十一点提到说，我们要以基督心为心，彼此顺服，承认为了别人的良心和群体的好受，有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个人的权益或选择，也就是说宁愿吃亏。我有权利我可以这样做，可是我宁愿吃亏啊。有时候你愿意宁愿吃亏，不是只强调权益而已。最后一点提到说，我们要鼓励在生命中塑造一些像爱心、喜乐、和平、温柔、节制这些属灵的美德和果子。因为整个肢体生活的公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透过彼此这样相交的生活，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最终的目的是这个，透过各种的过程和手段。好，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那我们盼望我们大家能够好好来思想，也反省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做的比较不够，需要求主来帮助。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求你教导我们在教会中如何彼此相交、彼此相爱。我们承认在爱心上我们常常是有亏欠，不管是说话或做事，有时候我们得罪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也是在属灵的生命不够成熟。主，都求你怜悯，求你帮助，也让我们能够真正靠主的恩典竭力来在教会中，在团体的生活当中来效法你的榜样。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落实你所教导我们这一切的真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